台湾在2025年即将要迈入超高龄社会，而且根据趋势，我们是全球老的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耶。对女性来说，我们天生的骨头质量就比男性少，特别是怀孕过后，辛苦的妈咪们流失骨质的速度会更快，骨质疏松真的是未来的隐形杀手啊。但是听到这里请你别担心，国内专为乐龄族生长者开发运动仪器的特多镜 Turtle Gene， 为了外出不方便，行动上可能会有风险，或是忙到没有时间运动的我们，推出了一台不占空间适合居家使用的全身垂直律动机。虽然只是坐或站上去而已，看起来是那么的轻松，好像根本没有出什么力气嘛，但是好多研究都证实还真的对我们的骨头、血管、肌肉都有很好的效果呢。4月16号到5月12号，特多镜推出了母亲节好康三重送的优惠讯息，除了超过1000元的好礼以外，还有53折的优惠呢。天哪，几乎是打对折耶。让我们一起投资健康，享受幸福哦。详细资讯请参考我们的节目资讯栏。我是朱心怡 Julia， 咨商心理师，也是一位中途失明的视障者。在咨商室里我听你说，在 Podcast 里也邀请你来听我说那些肉眼看不见但是心里却更能看到的心理学小技巧与翻转人生的故事。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我是朱心怡 Julia， 咨商心理师，欢迎收听朱心怡说心里话。最近天灾人祸真的是不断，从这个余波荡漾一直让人非常恐慌的这个大地震之后，也会有很多一直层出不穷爆出来的这些食安的问题，让每一个人都人心惶惶，不晓得这个时候你一切好吗？我想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都会有非常多的情绪被勾出来，有可能是焦虑、恐慌、害怕，那也有可能是悲伤或愤怒。最明显的，我自己最多的一种感觉就是无力感，就是好像你不知道面对未知的未来，到底我们可以做什么，然后突然感觉到人是那么的渺小，到底我们能够做什么来改变这一切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回听我在疫情期间为大家特别录制的10集心安平安特辑哦。在这个心安平安里面因为是疫情特别为大家录制的，所以我们一样也是受到了这样的被雷打到的感觉哦。我除了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如何去安抚自己的紧张、焦虑、恐慌，然后如何让你不被接踵而来的一波一波的打击击倒以外，我们还会分享一些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比如说别人当你感觉到他很心神不宁，你想帮助他放松一点，你想帮助他不要那么紧张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问话，要怎么引导，然后或者是说在这个大家都很情绪高涨、很情绪满点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无意间的擦枪走火，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沟通才可以让我们之间避免这些无谓的冲突出现，或者是我们身边真的有人实质上受到了影响了，那我们想要关心他，但是我们要怎么说呢？我们可能又有点害怕，不知道怎么去关心，可是又有想关心的念头，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好，所以非常鼓励大家在这个时候来回听我们的心安平安特辑，希望它可以发挥一点正向的力量来帮忙你。那在我的物谈室中当然比较少因为天灾人祸的个案会来找我了，可是的确在我的经验里面非常非常多的人都是因为意外啊、挫折啊、关系上面的断裂啊，然后一些没有想过的身体发生了一病变啊等等等，而造成身心的状况极度的不适。在这些时候他们都常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心理师我到底是哪里有问题？我的回应都是真的不是你有问题， 而是老天丢了一个很难的课题给你。所以当老天丢了一个很难的课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能够穿越这些课题呢？这就是今天呢，我为什么很想跟大家聊聊关系这个主题。其实我们一直在聊关系，可是为什么我一直非常非常的希望大家能够把关系这件事好好看重，因为它就是我们心理韧性最重要的一件事。你可以说它就是外在的一个支持系统，你也可以说是内在的一个力量，就是关系就很像是一张大网一样，会撑住我们每一次掉落的瞬间。我还记得哦，以前就是我还看得到的时代啦，就是我每次爬那个高楼层的楼梯的时候，我都会看到我们的下面都会有一张网，好，它好像是就是会接住我们，如果我们不慎摔下去了，跌下去了，那一张网就在下面迎接着我们，准备着我们有可能会掉落的一瞬间。我想每一个人我们都会掉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一些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事情，可是那一张网的存在是这么重要。所以我今天还是会想跟大家聊聊关系。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哦，在关系里面觉得我们明明彼此很相爱，彼此都是好人，彼此也都很想一起共赴难关，解决问题，面对困难，可是为什么我们一见面就是吵架，一沟通就是冲突，一说话就觉得对方不可理喻，无法跟对方再继续说下去，所以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哦，就是从人生的意外里面坠落下来了，可是这张网却破了，支撑不住它了，但是到后面他们又重新的把这张网补好了，能够再去支撑生命面对难关的故事。那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吧。故事的主角叫做小珍，小珍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但是单亲对她来说好像没有造成任何的阴影哦，她还是那么的健康、快乐和自信的成长着，因为她有一个非常好的父亲，这个父亲提供了她很多的物质享受以及丰富的精神生活，所以他们两个的感情非常的好。但是在高中的时候，小珍跟我一样也发现自己长了脑瘤，这个脑瘤压迫了他的视神经，让他的世界慢慢的模糊，让他的世界也从此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爸爸带着小珍一起来找我的原因。爸爸一看见我的时候就说，老师老师，那个我们家的小珍跟你有一样的状况，哎，小珍小珍，你赶快把你心里的苦跟老师说哦。等了一下发现小珍并没有开口，爸爸就急着说，哎，你这个孩子是怎么了？我不是在家里都已经说好了吗？你要跟老师说啊，为什么不说呢？赶快说啊。小珍还是没有开口，爸爸就说，那小珍不说的话我就来说好了。我正当爸爸准备开口的时候，我赶忙截断，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有点危险，因为爸爸一旦开口也有可能会把小珍推得更远，小珍会更不愿意跟我们说话。所以我那时候暂停了一下，我说，小珍，请你等一下仔细听好吗？等爸爸说完我也会来跟你确认一下他说的有没有任何你需要修正和纠正他说不对的地方。小珍了一声，爸爸就继续说，小珍啊，从小是一个非常健康可爱乖巧的女孩啊，都完全不用我操心，什么事都会自己处理得很好，但是当她视力不好，视力不好又怎么样嘛，视力不好像老师一样还是可以做很多事啊。你看，可是啊，小珍从她视力不好的时候啊，她的学校生活哇塞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她以前是好喜欢念书的孩子哦，可是现在什么书都不念了，然后成绩当然一落千丈啊，在学校的人际关系也非常不好，每天都板着脸，好像人家欠他10000万一样哦，就每一个人同学都不敢靠近他。那班导师也很好，要给他安排小天使，然后他又说不需要啊，是怎样？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帮忙他啊。爸爸连珠炮说了一大堆，然后就说，小珍对不对？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小珍真的完全不想回应，只是又翻了一个大白眼的感觉。爸爸就继续说，啊，我就说学习，你看老师都可以念上研究所，我跟他学习真的是有方法的嘛，你只要啊就是学点字啊，然后又是学听读啊，学有声书这些东西啊，还是可以一样考得非常好啊，然后还是可以读很多书嘛，那你为什么现在都不读了呢？小珍终于说话了，就说那些东西都很奇怪，我很不喜欢。然后呢爸爸又继续说，那手杖啊，你要学拿手杖，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到处走啊，像老师有没有也是大江南北到处走啊，学手杖啊。小珍就说不用你管。到了这个时候，双方已经进入了一个僵局，我赶忙再打断他们，然后问说，我想请问一下爸爸和小珍，你们在家里互动的状况也是这个样子吗？爸爸就说，对啦，差不多。那时候我就说，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是不是正确的，但是我听到的其实是爸爸一直想帮忙，但是很挫折很无力。我看到的是小珍，她觉得自己很孤单，好像自己的苦根本没有人懂，她也说不太出来，是这样吗？非常罕见的两个人同时嗯了一声，而且开始低下头去。我接着说，我等一下要请问一下两位同样的三个问题，请你们好好去思考我问你的问题，可是我问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其实你想说的是，我想问爸爸，你从走进来开始就不停地告诉我小珍以前是多么的优秀，但是在发生了眼睛的这样的转变以后，他的学业、他的人际关系、他跟你的关系都似乎搞砸了，其实你想说的是什么？爸爸就说，对，其实我很无力，我不知道怎么帮忙，我用尽了我所有的力气想要帮忙，可是我好像帮不了。我说再想一下，其实你想说的是什么？爸爸说，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好舍不得我女儿，因为我知道她接下来会面对的是很困难的事情。我说再想一下，其实你想说的是，他说我很希望我女儿更坚强，因为她真的要面对很难很难的路。好，听爸爸说完了以后，我就再转头问了小珍，我说你听完了爸爸其实想说的是什么，我也想问你，从你一开始进来以后，你一开始先不说话，但是爸爸开始说你的事情的时候，你都跟他说不用你管，这很烂，一塌糊涂，请问其实你想说的是？小珍说，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很生气，就是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呢？但是我不是在气我爸爸。我在问，对，那其实你想说的是？他说，其实我想说的是，我觉得很无力，我说不出我到底卡在哪里，我觉得一片混乱，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也觉得一切都乱乱的，我说不出来。我说很好，就是这个混乱。那第三个，其实你想说的是？他说，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多希望我爸爸像以前一样多花一点时间陪陪我，听我说说话，而不是只是要我听他说话。当两个人都说完了其实自己真正想说的事的时候，我问他们，请问爸爸和小珍，你们都听到了彼此其实真正想说的事，你会想说什么吗？那时候戏剧性的一幕真的就上演了，爸爸直接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小珍面前，然后轻轻地抱住了小珍，而本来一直在闹别扭的小珍也抱住了爸爸。我知道这个人生的路真的非常非常长，但是这一刻至少那张网被修补了，那张网可以再支撑起我们面对生命的难关。 萨提尔学派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哦，叫做冰山理论。他说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在互动沟通的过程中都是用那个表面的露出水面的那一小块十分之一的冰山，好，不管是我们的言语啊，我们的行为啊，我们都是用那个东西在互动的。那所以这个互动的过程就很容易擦枪走火，就很容易产生冲突，就像故事里面的小珍和她的父亲一样。当我们挖掘到冰山下面那些情绪、那些感受、那些观点、那些需求、那些在乎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哦，原来彼此之间有这么多的相似性，其实我们可以往着一个同一个方向前进。而帮助大家去挖到冰山下面的铲子，我觉得就是其实你想说的事，你也可以说是其实我想说的事。好，用这句话来探索自己的冰山下面，到底我到底真正在意的是什么，我真的想说的是什么，而对方又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常常感觉我们明明充满善意啊，我们明明是一片好心啊，可是为什么总是会有这么多的摩擦，这么多的不和，然后每次沟通都不欢而散，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你可以思考两个方向哦。第一个方向是请你想想自己，其实我想说的是，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呀？可能我其实只是真的想要帮他，其实我只是一片的好心想要去解救他，可是我可能出去的都是指责，都是批评，都是谩骂，都是那种很着急你为什么不这样做的心情。所以对方当然不知恩图报，因为他根本不觉得这是个恩啊，他只觉得自己被骂了，而你却有好心没好报的感觉，对吗？也可以去想一想，其实我们平常在沟通的情境哦，就像啊，伴侣可能有一方会说啊，哦，你是把家当旅馆哦，吼，你到底有没有在乎这个家啊？你是不是知道家是自己会长出来的，还是还要需要经营的啊？你出去的话语就是这个冰山上面的那一部分，其实是在指责，但是你可能冰山下面想说的是，我很寂寞，我很需要你。我很希望你跟我共同维持这个家，可是这些我们都没有说出口，所以对方只会听到的是不停的指责，而他就会开始产生防卫，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沟通一直不良的原因。第二个方向想请大家思考，我们刚才思考完了自己，对吗？第二个方向就请你想想对方，其实他想说的是什么。我们几乎都是这样，只听到话语本身就会想产生一个反应，但是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多停留一点点时间，就是在你反应之前，你先去想一下，你先去感受一下，你先去了解和观察一下。就像我的物谈室里面曾经有一位个案哦，就是跟我讨论了好久有关他原生家庭的一些创伤经验。那当我们慢慢慢慢可以消化了以后呢，他觉得目前有一件事情一直让他耿耿于怀，因为他已经出嫁了，他是一个嫁出去的女儿，可是当这个女儿每次回家探望妈妈的时候，好奇怪，这个妈妈就把她赶走，一直赶走，然后妈妈都已经生病了，她就回家要探望关心，可是妈妈一看到她回来就要把她赶走，她就会觉得好心里耿耿于怀，说我妈真的那么讨厌我吗？她到底生气我什么？她不想见到我，好奇怪。这件事始终在她心里挥之不去。我听完了以后鼓励她去观察她的妈妈，去思考他的妈妈以前所做的事和他现在所做的事，然后去鼓起勇气跟妈妈多少试探一下，我就是妈妈你这样让我很伤心了，对，就是妈妈为什么是真的你很讨厌我，很不想看到我这样。好，那后来下一次物谈他就跟我说他终于搞清楚了，他心里的结也放下了，解开了，因为原来他妈妈不是不喜欢他，也很希望能够看到他，只是妈妈的观念很传统， 认为嫁出去的女儿，你要把心力时间都要花在你的小家庭上，因为小家庭才是以后可以陪着你给你幸福的地方，而不是妈妈。所以妈妈用这样的方式把她赶出去，想要让她把她的专注力更多放在她的小家庭上，这样妈妈也会觉得自己对女儿有一点贡献。所以原来妈妈是在帮女儿的忙，只是用了这样的方式。所以当知道了这一点以后，他们的沟通就会很不一样了。所以想跟大家用这一集来分享的就是，我觉得其实我想说的是，其实你想说的是，其实他想说的是，都可以帮助我们从冰山挖到更下面的事情。因为真正在影响在作用的其实是冰山下面的，但是我们都很常被冰山上面的搞乱了，就一直相撞，不停的让彼此产生很多的摩擦。希望每一个有善意，愿意彼此好好合作，愿意一起共赴难关的人，都可以携手把这张网补起来，一起往前进。节目的最后一段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回馈，还有一则听众朋友留言，就是心里问的问题哦。那在我回应这些问题之前呢，我想要分享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资讯哦，因为我觉得这一张大网不只是个人的大网，就是我们的身边的这些支持系统，我们更大的一张网其实是整个社会上的大网。如果我们的社会能更多的多元平等和共融这样子的精神，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让每一个不同状况的人都有他安身立命的地方，也有他自己可以创造的一片天地，我觉得这就是社会上所能提供给我们最好的一张大网啊。所以特别想来跟大家推荐一下一本童书，这一本书是信义幼儿文学奖的第35届去年得奖的作品，叫做《小薇的眼睛》哦。信义幼儿文学奖是台湾历史最悠久而且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幼儿图书哦，所以它其实是用一个很平易近人的口吻叙述了一个这样子的视障的小朋友跟明眼的小朋友之间互动的故事，然后用一些黄黑色调让我们很温柔的方式能够去贴近视障朋友的生活和他的世界哦。杜婉玲哦，是我们这个小薇的眼睛的作者，他说他很希望看完这本童书以后，那这个明眼的小朋友能够觉得说，哎，视障的小朋友好厉害哦，原来有很多眼睛看不到的事物都值得我们去好好了解，所以更多了一份尊重和关怀哦。那我们的视障的小朋友看完了以后也会觉得，哦，其实很为自己骄傲，其实自己有很多很多特别的地方，然后其实都是很值得自我尊重，我们也很值得去尊重不同的生命哦。那这本书呢，是由信义基金出版社出版的哦，出版社也提供了两本书给我们抽哦。从心里挖宝真的很少有抽书活动，但是如果有好的作品，我一定会来推荐给大家，请大家上朱信义视障心理师的粉丝专页参加抽书活动咯。好哦，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子敬哦，子敬真的是谢谢你耶，订阅了我们的心花朵朵开年订阅的方案，而且还给我们一个留言哦，让我觉得好感动哦。他说谢谢你们给我一个可以默默守护自己脆弱心灵的机会。哇，有没有听起来就很有感触，谢谢子敬哦。我们的所有的优惠方案都会主动去信提醒您哦。那我们的 Apple Podcast 上面也有一个来自美国的听众的留言呢，他是忠实小白，他说虽然但是的魔法怎么会那么神奇啊，今天我用了虽然 B 但是 A 的方式，我听到了我自己讲出来的句子，竟然有想哭的感觉。真的耶，其实我们常常都只看到自己还不足的部分，然后觉得自己已经做好的部分叫做理所当然。所以虽然 B 但是 A 的这样的，换句话说，可以让我们把焦点更放在那些我们已经做好的部分，我们知道自己还要努力， 可是我们有很多已经很不错的部分，给自己充电，我们才有办法再继续往前加油。如果你都已经没油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往前进。所以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去听我们的 EP199 从心里挖宝，光会鞭策自己怎么行，换句话说带你突破瓶颈。然后我回应一位听众叫做有点迷茫，他提的心理问的问题，他写说，谢谢心理师和团队的用心，一直都很喜欢从心理挖宝的单元，从新一集的推手沟通法也学到很多。另外有一件事情想听听心理师的看法，如果遇到容易以己度人，诶，老实说我不知道以己度人是什么意思，诶， 我觉得我的国文造诣应该很不是很好，可是我想象，哦，以己度人就是以自己的衡量标准来衡量别人嘛，因为这个度是度量衡的度，好，这是我自己的说文解字啊，如果不对的话麻烦各位一定要帮忙我一下。好，他说如果遇到容易以己度人下指导棋的朋友，怎么回应会比较好呢？希望可以在不破坏关系的前提下，有除了点头附和或岔开话题以外的方法。谢谢有点迷茫的提问哈，我跟你说，我看完了你的讯息以后，第一个想到的反应就是，我才不会跟这种人交朋友嘞。欸，我觉得啊，平常啊，我要去搞清楚大家的冰山，我的工作嘛，就是要搞清楚大家的冰山，已经蛮累的。我在日常生活中哈，如果当我遇到有人是蛮想掌握我的朋友哈，我就会跟他远离哈。这种就是我知道冰山下面很可怕的，我就会远离，因为我觉得朋友是有选择的嘛，何必为自己的生活自找麻烦呢？所以我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的有点迷茫还必须要跟这个你很难对付的冰山交汇，对不对？可是我觉得第一个是你可以去想一想啦，是什么让我一定得跟他交汇。好，那我知道也可能会有一些现实上的原因，比如说他是你亲近的朋友里很好很好的朋友，所以你们必须得常常见到面，或者是说在职场上面会遇到的同事或主管，或者是他是你的家人，反正你也逃不了，就是得要跟他相处。但是我听起来你们的关系比较像朋友耶，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我们的有点迷茫可以思考一下的问题。好，第二个我们用今天的冰山就来看一看咯，你看你在冰山上面露出的是什么呢？就是点头附和和转移那个焦点，对不对？你最常用的就是这两招，我也觉得这两招非常好用。但是你冰山下的是什么？就是其实你想说的是什么？就是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对你有点生气，我有点不爽，我觉得你这样子的做法让我非常的不舒服。可是对方知道吗？对方有知道你的心意吗？对，所以如果第二个思考，我当然就会提议的是，可以去思考有没有什么明示或暗示的方法让对方知道你的不舒服。对，因为感觉上这是你的困扰而不是对方的困扰，对方觉得他这样很爽啊，对方就觉得他这样掌控大家很好这样，可是你不想被他掌控，所以有没有明示暗示一下？就比如说，哎呀，话都被你说完了啊，等一下啦，我再说一下啦，好，我跟你有一点点不同的想法哟，好，哦，我知道你非常大人有大量，所以你一定可以接受不同的观点，对不对？那我说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哦，给他戴一个高帽子，这样也行，反正就是明示暗示告诉他，就是我这件事情让我不舒服了，或者是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这是第二个思考。第三个思考，其实我 highlight 的地方是你的讯息里面有写说在不破坏关系的前提下，你知道我看到这些字我就会特别的这个有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个案们也常常跟我讲，可不可以不破坏关系，好像这个事情是超可怕的一件事。就像我有一位个案啊，他在职场里面真的遇到非常多的欺负啊，他觉得是非常不公平和委屈的事情啊，可是我们发现好像这都是他的内心戏，对方都从来不知道他需要这样子的尊重，需要这样子的被对待。我们花了很久的力气才搞清楚他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会 提议的是第三个思考，就是有点迷茫，我觉得不是要去纠结于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或沟通，我觉得我们都还不到那个层次，我们要先去了解一下是什么让你不敢说出来，不敢破坏关系。因为如果你完全的不敢破坏关系，你就是等于被关系宰制啊，他要勒索你就只能被勒索啊，因为我们承受不住任何一点点风险啊，这个关系不能有一点点的波澜啊，对，所以如果当我们一点点的这个风险承受力都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关系里面做我自己，尊重我自己。所以我反而觉得需要探索的是在不愿意破坏关系的这个冰山的表面下，你深层的这些在乎、欲望、情感、害怕、恐惧、担心到底是什么？害怕冲突，喜欢讨好，它是你一个比较容易的生存方式，还是一个能够让你不负责，就是认为我都是受害者，所以都是你们这样迫害我的关系，还是也有可能是我们期待着，充满着一个小孩的期待，期待着别人都会内省，别人都会反省自己，所以别人会自己改变，别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自爱每一个人都应该发现自己的盲点，然后就自动改变了。我们会不会有着一些不合实际的幻想？所以我觉得探索我们自己在不愿意破坏冲突底下的冰山，这个才是更治本之道。好，所以三个方向提供我们的有点茫然参考看看哦，说不定每一个思考都可以让你有一些新的不同的启发。那我也非常欢迎你有任何的就是思考出来的事情，你可以公开留言给我，但是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你也可以私讯到我们的客服信箱。那我们都会把这样的资讯留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我们的官网上也都有我们的客服信箱，你可以很容易的找到我们的客服信箱了。那我也特别跟大家说，因为有关于心理问，也就是可以提出一些询问的意见，我发现好多朋友都喜欢私讯给我。那当我们的小编，当我们的团队跟他们说请留在我们的 podcast， 我心理师就会用公开的方式来回应大家的问题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点点担心，担心的不是我公开回应哦，担心的是自己的公开留言就是很多人其实是不太想要做这件事，或不太方便做这件事的。好，所以没有关系，如果你不太方便的话，你也可以私讯到我们的客服信箱跟我说我想要提出一个询问，然后那个询问内容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请你要附上你想要被称呼的昵称哦。为什么私讯我都一概不回？不是我不愿意回，也不是我不想回，而是我觉得你用私讯的方式，我就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公开念出来，你知道吗？我有一点职业伦理上面的这个约束，我就觉得我心里有点障碍。你私讯我就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公开这样子哦。好，所以你寄到我的客服信箱，请你也写一下你希望这个留言到时候我是用什么样的昵称来称呼你，这样子我就会敢公开回应了。好啊，那希望这一集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哦，因为你会发现挖掘冰山的铲子，其实我想说，其实你想说，其实他想说的是，让我们不只是因为冰山之上的那些表面而不停的去摩擦，我们更能看到冰山下面的这些东西，然后更能够去让我们的这张支持我们的大网能够更坚固，更有支撑力。朱心怡说心里话到这个地方就要告一段落咯，我们下周见，拜拜。心念转个弯，生命无限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邀请你可以继续追踪，并且给我五星评价和留言互动。如果你也感受到我们团队的用心，可以使用自由赞助的功能，给予我们实质的鼓励哦。咨商需求、合作邀约，或想要了解更多心理学的知识与故事， 节目说明栏中都有我更多完整的资讯哦。